你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假如你是衣橱里的读者这个节目的长期听众的话，我想你大概会注意到我们这个节目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主要就是因为最近我工作上实在是有点太忙碌了，没有时间录音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跟你说一声抱歉啊。但是呢，现在这些工作上比较烦的琐事大概要告一段落了。那至少呢，现在暂时我又有时间可以来继续的做节目了，所以我非常的开心。那我希望今天听到这集节目的你也跟我一样的开心。我们衣橱里的读者这个节目是一个阅读节目嘛。那一直以来呢，当我们在讲到阅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可能很快就会想到读书这件事情，就阅读跟书本好像是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所以呢，过去长期以来，我们这个节目最基本的一个格式就是呢，原则上我会在每一集里面跟你来介绍一本书。但是呢，我想说，其实阅读它不一定是要阅读书才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去阅读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阅读一张照片，我们可以阅读一首音乐，但我们可以去阅读我们生活中的人情世故等等啊。所以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就想要来跟你一起阅读一个不是书的东西。我想要跟你一起来阅读一个我上个月去看的一场展览啊，这是一档非常令我印象深刻的展览哦。它的名字叫做《生活在一起》第八届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那我先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一档展览哦。这个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是由台湾的凤甲美术馆所举办的一场展览。过去从2008年开始呢，大约每两年凤甲美术馆就会推出一档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那今年呢已经是办到了第八届。之所以会去看这档展览啊，其实是因为凤甲美术馆的策展团队里面他们有人是我的听众，所以他们在开展前呢就特别请我邀请我去看展。那我去看了展之后呢，我发现这档展览确实它非常的有趣，非常好玩。之所以说有趣好玩，还不只是因为这档展览里面的30多件的影像作品本身很有趣很好玩而已。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作品他们是被用一种非常幽微非常微妙，但是同时呢又非常准确非常深刻的方式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请容我稍微跟你解释一下我刚刚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我们知道在一档展览里面，通常最容易会吸引到观众们的注意力的东西，那大概通常就是这个展场里面那一些最特别最精彩或者最杰出的那一些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作品。那当然作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有的艺术展那当然都是应该为了这些艺术作品而存在的。可是呢，当你看展的经验越来越多之后，那难免就会开始想问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就说在一档展览里面所有这些各式各样形态各异的作品，到底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的呢？为什么这些看起来形形色色彼此各不相同的作品，为什么他们有理由出现在同样的一个展场里面呢？那我在讲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一档展览的策展人他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我们要策划一档有特定主题的展览的话，那么呢，我们就必须要设计出一种论述，让这些彼此非常不一样的作品能够用一种特定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那我这边所谓的论述哦，还不仅仅只是文字上面的论述而已，我所谓的论述它是包括整个展场空间的布局、动线的设计，哪一些作品跟哪一些作品要放在一起，甚至每一个作品摆放的高低位置，还有展场的灯光啊、温度啊、气味啊等等这些东西，它们通通都是策展人可以用来形成它的论述的一种工具。 那所以你大概也可以想象哦，在一档展览里面，如果说里面的作品它非常的纷杂，非常的多样化的话，那么呢，对于策展人来说，这当然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呢，他必须要设计出一套看起来首尾连贯，或至少看起来有道理的论述，能够把这些纷杂多样的作品通通都聚集在一起。那在我看来呢，这一届的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它就是一档非常考验策展人功力的展览。因为呢，在这一档展览里面，所有的作品确实它真的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记得凤甲美术馆的策展团队有跟我说，这一届的展览在它征件的阶段就一共收到了超过500件的作品。那策展团队呢，他们后来就从中选择了大约20件作品左右，然后呢再加上一小部分是邀展的作品，那这样一共32件作品呢，就成为了这一次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它展出的规模。那所以呢，你会看到啊，这一次展览所展出的作品，它是由来自世界上30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那这些作品呢，虽然几乎都是影像作品，但是呢，他们的风格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且呢，他们彼此拍摄的主题、拍摄的内容也非常的不一样，甚至连这些作品放映的形式也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到底策展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这些精神形貌都不相同的作品串联在一起呢？那这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挑战了。那我必须要说，我认为这一次凤甲美术馆的策展团队，他们确实相当的厉害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确实塑造出来一种很幽微、很微妙，但是同时又非常清楚，甚至非常深刻的一种论述。然后呢，他们用这样子的一种论述，把所有这些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作品都包容在相同的一个策展概念里面。那所以呢，你在看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当所有这一些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作品，他们被相同一套论述所联系在一起，然后因而出现在相同的一个展场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好像一个个都会呈现出他们原本单独一个的时候所没有的一种特殊的意蕴。那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是准备要来跟你介绍这档展览里面的6件特别触动我的作品。但是呢，在我跟你介绍这6件作品之前，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先放在心上，就是我不只是要介绍这6件作品本身而已，我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意是说，我希望能够跟你讨论这6件彼此非常不一样、彼此如此不同的作品，到底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的。那当然啦，我的感受跟我的解读不见得就会是唯一的感受跟唯一的解读。那所以呢，其实我是把今天这集节目看作是我对你的一个邀请啊，我想要邀请你呢，在听完我介绍这6件作品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看看，这6件作品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呢，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那我相信呢，你的感受跟你的解读跟我不会是完全相同的。那所以呢，我更大的一个愿望其实是哦，我希望你听完今天这集节目之后，我想邀请你亲自去凤甲美术馆走一趟。它的地址呢是在台北市的北投区大业路166号11楼，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10:30到下午5:30，而且呢它不收门票。那展期呢就是从即日起一路到2024年的1月28日，然后每星期一是休馆的。所以呢，假如这2个月你刚好有在台北的话，那么呢，我就诚挚的邀请你可以去瞧一瞧这一档展览。那除此之外呢，我也很希望哦，如果你真的去看了展的话，我希望呢，你可以写信告诉我，或者留言告诉我，在你的感受里面跟你的解读里面，这一次展出的这32件作品，你认为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的？在今天这集节目里面呢，我要跟你介绍的第一件作品，它是一件 我觉得在情感上让我感觉非常深刻的作品。这个作品它的标题叫做《森林们》（Forests）。它呢是由来自加拿大的一位艺术家 Simon Plouffe 所创作的一档长达16分钟的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它的背后是有一个背景故事的，那就是说呢，在今天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这个地方，有一座巨大的水库叫做皮普马康水库。那这一座皮普马康水库呢，它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建造完成的，但是呢，在它建造的过程当中，就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哀伤的故事。那就是呢，这座水库它最主要的集水区，其实呢，这个地方它从前是魁北克省的原住民族，也就是因纽特族，他们族人所生活的地方，他们狩猎的地方，还有他们集会的地方。那所以呢，这个水库的集水区哦，曾经它是一片充满了因纽特族人的生活经验跟生活记忆的场域，但是呢，今天为了要建造水库，所以所有的这些充满记忆充满经验的空间现在通通都被淹没在水面底下了。那我们就可以来想象一下，如果说你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的话，你要来拍这样子的一个哀伤的故事，那你会怎么样来拍呢？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哦，可是呢，我猜可能很多人最直觉会有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呢，我们可以去找这些因纽特族人的耆老去访问嘛，然后呢，请这些耆老在镜头前面跟我们讲述一下这些地方从前的故事，还有这个集水区建立起来之后，他们被迫搬迁到哪里生活，背后的故事等等等等。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纪录片它会采用的拍法。那事实上呢，这也确实是很多很多纪录片他们惯常会采用的拍法。可是我今天跟你介绍的这部纪录片哦，《森林们》，它就不是这样拍的。它用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拍法，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诗意的拍法。在这个片子里呢，它完全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人的影像，完全都没有。那他拍什么呢？他在拍的是一个16分钟的长镜头，然后呢，完全就在拍这座皮普马康水库的水面底下，所有那些曾经枝叶繁茂的树木们，他们那些依然挺直的树干，还有他们那些互相纠缠的树枝，就拍这些东西。那我之所以会说这部影片它给我一种非常深刻的情感上的感受，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呢，在这个影片它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一点看不出来它到底在拍什么的。在影片的一开始呢，你会看到的是在一片几乎完全黑暗的画面当中，就有少数几个会兀自发亮的白点，看起来呢就有点像是夏天夜晚的群星一样。然后呢，你还会听到这个影片的背景音好像会有一个轰隆轰隆的，就好像在科幻片里面你会听到那种太空船在太空当中航行的时候的那种轰隆轰隆的那种宇航器的声音。那所以呢，如果你事先并不知道这部片的背景故事的话，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开头，那你可能真的就会误以为他在拍的是一个浩瀚宇宙中的星辰。那可是呢，到后来这个影片里面它的镜头就会慢慢的开始移动，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个镜头的上方好像开始有阳光慢慢的洒落下来，于是呢，你这时候就会开始发现，其实原来这是一个水面底下的场景，然后刚刚那些看起来像是星辰的白点，其实它们都是水面下一颗一颗漂浮着的小东西。然后呢，接着你会看到开始有树干出现了，有树枝出现了等等。然后呢，接着你还会听到开始有话外音出现了。这个话外音其实就是一些因纽特人的耆老，他们在用口述的方式在回忆在这一片森林里面曾经发生过的往事。然后呢，最终在某一刻你还会发现原来你刚才一直听到的那种背景音里面那种轰隆隆很像太空船飞行的那个声音，原来那其实就是这一座巨大的皮普马康水库它里面的水利设施它日以继夜的在轰隆隆的运转的声音。 那我必须要说，像这样子的一部片，它带给我两种非常矛盾的感受。一方面呢，是它带给我一种非常诗意的感受，因为呢，从这个影片一开始，好像静夜星空一般的那样的一个画面，然后呢，你再来你看到一整座曾经繁茂的树林，如今它完全都泡在水底下。那看到这种情景呢，我就不由得产生一种时光悠悠的感叹。这个画面，这个场景，它就让我想到好像在电影 AI 人工智慧这部片里面，它最后的一个场景，就是在地球的时光经过了上千万年之后，当人类所有的建筑物都被封存在厚厚的冰层底下，那所有人类的记忆，所有人类的文明当然都消失了，可是呢，就只剩下这一个被封存在冰层底下的这个永远都不会长大的 AI 小男孩大卫，他在这个冰层底下孤独地回忆着所有的一切。那这就是我觉得《森林们》这部作品它特别具有诗意的地方。但可是呢，除了这种诗意的感受之外，它也同时带给我一种非常矛盾的哀伤的感受。因为呢，透过这个影片里面耆老们他们的口述历史，你会听到在这一片曾经如此繁茂的森林里面，它发生过的许许多多如今完全都已经消失的故事。也就是说，刚刚我所看到的那一种仿佛奇观一般的，它完全沉没在深水底下的一整座繁茂森林的这一片奇景，我在看的时候，我不由得觉得它很诗意，它带有一种美感。可是呢，这种诗意，这种美感，它背后所隐藏的真相是非常暴力、非常残酷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一整代人、一整个族群，它失去了他们生活的地方，失去了他们充满回忆的地方。所以呢，这就带给我一种非常诗意，但同时又很矛盾、很深刻的一种哀伤的感受。好，以上就是我跟你介绍的今天第一件作品哦，叫做《森林们》。那接下去呢，我要跟你介绍今天的第二件作品，它的标题很简单，叫做《记忆》。那我相信呢，你听完我介绍这部作品之后呢，你就会开始对这一档展览它的多元性有一个具体的感受了。因为呢，我相信很快你就会发现哦，记忆这件作品跟森林们那件作品，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两件作品。记忆这件作品呢，它的创作者有两位，一个是来自德国的 Stefan Korn， 另一位呢是来自古巴的 Nestor Sire。那这个作品呢，首先它的放映的形式就比较特别一点。它是一个四频道录像的作品，所谓四频道录像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放映这件作品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有四个荧幕同时放映它所有的内容。所以呢，当你在凤甲美术馆的展间里面看展的时候，美术馆呢就有帮大家准备了旋转椅哦。所以呢，你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你是可以坐在旋转椅上面，用旋转的方式来同时观看这四个频道的影片。那记忆这件作品它的背后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故事。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上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不管是你上网要看电影啊、听音乐啊，甚至你要找工作啊、找房子啊等等，所有这些事情你上网都可以很容易的得到你需要的资讯。可是呢，假如你是生活在2013年，也就是大约十年前的古巴的话，那情况就不是如此了。因为呢，在2013年的古巴，全国有办法上网的人口大概才只有30%左右而已，而且呢，上网的费用也非常的昂贵，网络的设施呢也很不发达，就只有在一些最重要的政府单位，或者最重要的车站，或者是一些给外国人住的高级酒店等等，就这些地方才会有比较齐全、比较堪用的网络设施。那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在这样的情境底下，你到底应该怎么样来上网呢？那所以你会看到，在2013年的时候，古巴就开始流行一份非常奇妙的周刊。这个周刊叫做《美洲快递》。这《美洲快递》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周刊的形式哦，它其实是一份1TB 的档案夹。 在这个档案夹里面呢，就收罗了过去一个礼拜所有最新出炉的电影啊，最新出炉的音乐啊，还有各种报章杂志啊，还有包括在地人需要的一些讯息，比方找工作的讯息啊，二手车的讯息啊，或甚至是交友的讯息等等，通通都会收录在这个1TB 的资料夹里面。好，那你要怎么样来订阅这样一份每周快递呢？那就是在古巴的各个地方哦，都有一种很特殊的行业叫做档案贩子。那你就必须要找到你当地的档案贩子，然后呢，你每个礼拜付他1块钱或2块钱美金。那这样子呢，这个档案贩子他就会每个礼拜去到你的家里，他带着一台随身硬碟哦，然后他就把这些随身硬碟里面每一个礼拜最新收罗来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档案，就通通都灌进到你的电脑里面。我要跟你介绍的这一件《记忆》这个作品，其实他在拍的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历史背景，只不过呢，他不是用纪录片的形式来拍的，他是把古巴的社会当作一个背景，然后拍了一部虚构的科幻短片。在这部科幻片里面，那一些古巴的档案贩子们，他们开始不再使用随身硬碟来传递档案了，因为可能他们觉得用随身硬碟的话就太容易被抓了。那他们怎么样做呢？就是他们用了一个最新研发的技术，然后呢就可以把好几百 TB 的内容通通都输入到某一个人的大脑里，然后呢再用这个人用他的大脑到处去传播这些档案。意思就是说，这其实就是一个人肉硬碟、人体硬碟的概念。在《记忆》这部短片里面呢，他的主角男主角他就是被古巴的这些档案贩子所选中，要用来传播档案用的一个人。那之所以这个影片会需要用到四频道来播放啊，那就是因为在其中一个频道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影片的男主角他所有正在遭遇的事情，或者是你会看到这个主角他的脸部的特写等等。那至于其他的三个频道呢，其实你会看到的是在这个男主角的头脑里面被那些档案贩子所塞入的那些数百 TB 的影片档案。所以呢，在这三个另外的荧幕里面，有时候呢你会在里面看到日本的动画电影的片段，那又有些时候呢你会看到的是香港电影的片段，那又另外一些时候呢你会看到好像是美国的流行歌曲的 MV 等等。也就是说，这三个荧幕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录像，它完全是一些零散的、未经整理的，然后没头没尾的一大堆影像堆叠在一起。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哦，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们的主角他就渐渐开始发现，所有这些美洲快递的档案里面的影像，好像都已经开始跟他童年记忆当中的影像堆叠在一起了。他发现他开始再也想不起来他母亲的容貌了，因为他每次想起母亲的时候，母亲的容貌好像总是被替换成了别人的脸，有时候被替换成了好像是日本动画电影的主角的脸，有的时候呢又好像被替换成了好莱坞电影主角的脸，又有些时候呢，他的母亲的脸好像变成是港产连续剧的主角的脸了。所以呢，他真正的母亲的脸好像就永远都被淹没在这些没头没尾的记忆里面了。好，讲到这边啊，我已经跟你介绍了两件作品，一件叫《森林们》，一件叫《记忆》。所以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假设你是一个策展人的话，如果你想要把这两件作品放在同样一档展览里，那你觉得你可以在这两个作品里面找出来什么样的关联呢？好，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哦，可是呢，在我看来，我觉得应该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把这两个作品联系在一起。那其中第一种方式呢，就比较直接一点，比较浅白一点。那第二种方式呢，就会比较暧昧一点，比较幽微一点。那我所说的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作品它都是跟记忆有关的作品。在森林们这个作品里面，那一片原本属于因纽特族人所拥有的那样一座充满记忆的森林，所有那些活生生的经验跟回忆，他们好像永远都被封存在皮普马康水库的水面下了。而记忆这件作品呢，当然它也是一件跟记忆有关的作品嘛。所以呢，假如有一档展览它只展这两件作品的话，那或许呢，我们就可以用记忆来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主轴，来串联起这场展览里面所有的作品。 可是呢，我今天特别想要跟你说的是第二种方式哦，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比较优微的方式可以把这两件不同的作品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呢，我们可以去思考人跟物件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请容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哦。我们通常大概都会觉得人跟物件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对不对？比如说随身碟，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物件嘛。通常大概你不会觉得随身硬碟是你的一部分，大概同时你也不会觉得你是随身硬碟的一部分。可是呢，你仔细想一想看哦，你可能会发现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你其实是被储存在硬碟里面的。比如说你看你的手机，它可能储存你生命中所有那些最珍贵的回忆，那些照片可能是你生日的照片，结婚的照片，或者是有一些已经故世的家人们的照片等等。那这些所有珍贵的回忆都用照片的形式储存在你的硬碟里。那还有呢，你的手机里面所有的通讯软体，它其实就是你的一个维系友谊的平台嘛。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天你失去了所有的通讯软体，或者你失去了所有的电话号码的话，那说不定呢，很有可能你就会再也找不回来某一个曾经出现在你生命中的重要的朋友了。又或者是说，我们知道很多人会把一些重要的文件啊，像是一些合约书啊、保单啊，或者身份证啊等等，也都储存在你的硬碟里面。那么呢，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失去了所有这些硬碟的话，那你觉得你还有办法继续是原本的那个你吗？又再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再更深入一点来想想看。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回忆是发生在我们头脑里面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可以再来想一想哦，过去在没有3C 科技的那样一个远古的年代里，大家到底都是怎么样来记忆的呢？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中国曾经有一种今天已经变成是很迷人的一种东西，叫做信物。所谓信物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跟一个女子相爱了，可是呢，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我跟他没有办法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我就可以跟他交换信物。这个所谓的信物呢，它可以是比如说一根发针，它可以是一条衣带，当然也可以是一束头发等等。那多年后，如果当我跟他重逢的时候，我们把彼此身上的信物拿出来，那我们就会相信呢，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忆起当初我们相遇时候的那种感情，以及当初我们相遇时候的一个约定。所以呢，你会看到记忆它绝对不会只发生在你的头脑里面而已，记忆它同时也会发生在物件身上。你就可以想象，当你失去掉那个生命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信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回忆不会再是一样的了，你的情感也不会再是一样的了，甚至你的整个人都不会再是一样的了。那信物尚且如此，那当然就更不用说在那个皮肤马康水库的故事里面，那些原本在那里生活着的因纽特族人们，他们失去了一整座充满回忆的森林。所以呢，当耆老们重新在回想起森林里面发生的种种的时候，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感受都不可能会是跟从前一样的了。所以呢，我想要说的是这第二种比较优微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把记忆跟森林们两件作品串联起来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人跟物件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人跟物件的关系，它很可能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紧密，更加的暧昧。你会发现当某一个重要的物件消失了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生活周遭的环境消失了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我们就会被迫变成一个跟原本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人。那假如我们带着刚刚这样的一个想法继续来看我下面要跟你介绍的这几件作品的话，那么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一次的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里面，几乎所有的作品它好像都是在探索人跟物件之间的关系，或者人跟非人之物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呢，这些作品它们探索的方式非常非常不一样。 我今天要跟你介绍的第三件作品呢，它的名称叫做《来自地狱的石头》。那它的作者呢，是来自乔治亚的两位艺术家，分别是阿斯兰尼·什维利跟加戈·什泽。那这一件作品呢，《来自地狱的石头》，它在探讨的就是有某一些我们生活周遭可能非常非常不起眼的石头，它可能就可以决定了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它可以决定了你跟谁在一起，甚至它可以决定了你的人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那这件作品呢，它同样也是一部纪录片，而且呢，它同样是一个有非常特定历史背景的纪录片。这个历史背景呢，是发生在今天乔治亚的一个工业小镇，叫做奇亚图拉。假如你今天去奇亚图拉旅游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很明显是一座曾经很繁荣，但是如今变得已经相当破败，相当衰微的一个小镇。在奇亚图拉呢，它最重要的一个观光资源就是它拥有17条的空中缆车路线。也就是说呢，在奇亚图拉，它跟在所有其他的欧洲的城市都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最为发达的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就不是公车也不是地铁，而是这一些在半空当中运行的缆车。但是呢，假如你真的去到奇亚图拉的话，你会看到这些缆车其实它大部分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所建造的。那到今天呢，因为年久失修的关系，所以原本这些17条的缆车路线今天呢只剩下少数的几条还仍然在运作当中。而且呢，如果你要搭上这些缆车的话，其实你是必须要有一点勇气的，因为你光从照片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缆车的外观真的是已经生锈到不行了。所以呢，在2007年的时候还曾经有传出一条新闻哦，那就是呢，有一群游客他们去奇亚图拉要去坐缆车，结果呢，这个缆车搭到一半，在半空中这个缆车它竟然突然就故障了，而且呢，当地的维修人员也无法排除障碍，于是呢，这群游客他们就只好在缆车上被困住了长达12个小时，最后才被救援人员给救出来。好，那奇亚图拉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复杂的缆车系统呢？那其实就是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人呢在奇亚图拉附近的山丘上发现了有大量的锰矿。那锰这种元素呢，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元素，因为呢锰它是用来制造不锈钢的时候必须要用的一种东西。所以呢，不管你是要制造汽车也好，不管你是要制造火车也好，或者你要制造坦克车也好，所有的这些现代的工业产品通通只要它用到不锈钢的话，那就一定会需要用到锰。所以呢，后来奇亚图拉这个地方进入到苏联统治的时期之后，苏联呢，他们就把奇亚图拉这个地方就建设成了一座几乎专门只为了开采锰矿而存在的城市。它曾经存在的那17条缆车系统就是在苏联时期所建造起来的。那苏联建造这17条缆车系统，它最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所有居住在奇亚图拉的矿工能够把他们在上班时间运送到附近的山丘上来去开采锰矿，然后呢，所有这些开采出来的锰矿又可以利用同样的缆车系统再把它运送到山脚下。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在20世纪当奇亚图拉它的矿业最兴盛的年代里，其实当时绝大多数的奇亚图拉人他们的生计都是依赖于锰矿的开采，所以锰矿的存在其实完全就改变了奇亚图拉人的生活方式。他把原本一个非常小非常偏远的一个务农的村庄改造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矿业大城。可是呢，很不幸的是，就外面的世界不会永远都需要奇亚图拉的锰矿的。当20世纪末，当国际政经局势改变的时候，国际市场上不再那么需要奇亚图拉所开采出来的锰矿了。那于是呢，所有这些原本大量的矿工，他们就只好失业了。而且呢，更令人哀伤的一件事情是，往往这些失业的矿工，他可能也根本从来没有机会去学习采矿以外的技能。那如今他们失业了之后，到底他们应该做什么呢？ 所以很多奇亚图拉的证明们，他们始终都对于锰矿带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所以呢，有些人就把这种彻底改变了他们命运的矿石称为叫做来自地狱的石头。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三部作品哦，叫做《来自地狱的石头》啊。在我看来呢，这部纪录片它其实就呈现出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是非常的吊诡的。就往往我们都会觉得说是人在使用物品嘛，人可以使用物品。可是呢，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大的社会脉络或者经济脉络去看的话，那往往你就会发现呢，某一些特定的物品或某一些特定的物质，它可能完全可以就颠覆掉一大群人的生命。好，接下去呢，我要跟你介绍今天的第四部作品哦，它叫做特殊水复述。这个特殊水复述呢，它是由来自台湾的艺术家苏玉兴所创作的。而且呢，这边还有一个好消息可以跟你分享哦，就是现在这一档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呢，它有开一个线上的展场，那有少部分的作品呢是可以在线上展场去看到的，那这部特殊水复述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呢，假如你这两个月真的没有办法去凤甲美术馆现场看展的话，那呢，我推荐你也可以先去线上展场看这部特殊水复述。我会把这个线上展场的网址放在今天这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那我要来很简单的跟你介绍一下《特殊水复述》这部片啊，它在讲的呢是有关水的议题，或者可以说是有关水的政治，也就是说它在问的是水到底是什么的这个问题。那我想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水当然就是拿来喝的东西嘛，或者呢对一般的农民来说，那水当然就是拿来灌溉的东西。可是呢，对于新竹县宝山水库上游附近地区的农民来说，水的意义就非常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说，水可以是一种被政府跟被厂商所大量夺取的东西。那为什么政府跟厂商会需要大量的夺取这里面的水呢？那就是因为台积电在制造半导体的时候，它会需要用到大量的纯水。那这些大量的水哪里来呢？其中一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宝山水库的储水。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水它不只是一种拿来喝的东西而已，水它可以是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一部分，水它甚至可以是全球地缘政治角力的一部分。我不想要在这边太过详细的介绍这部作品哦，因为呢，你现在就可以去线上展场看到完整的这部影片。所以呢，假如你没看过这个特殊水复述的话，那我推荐你先上网去看。但是呢，无论你有没有看过这部作品哦，就从我刚刚简短的介绍里面，我想你大概就可以看出来，特殊水复述这个片要讲的事情其实跟来自地狱的石头很像。因为他讲的就是说，像水这样一种如此寻常如此普通的物质，当它进入到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底下的产业链里面的时候，它好像就会变成是一种默默在牵动着无数人的生活方式跟无数人的命运的东西。好，讲到这边，我已经跟你介绍了四部作品了。这四部作品呢，是《森林们》、《记忆》、《来自地狱的石头》还有《特殊水复述》。那我讲到这边呢，我猜你大概已经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这几部作品他们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探索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是在探索人跟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往往会误以为说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是很固定的，就说我们好像永远都可以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使用物、去操控物、去改造物。可是呢，在这几个作品里面，你就会看到在某一些你不注意到的时刻，物可能就会倒过来去操控人、去驾驭人，甚至它可以彻彻底底的改造一个人。在这一次的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里面呢，有其中一批作品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作品啊。那就是因为呢，这一批作品我觉得它不只是在探讨人跟物之间的关系而已，我发现它甚至更进一步，它要去探讨人跟身体感官之间的关系。请容我再解释一下我刚刚讲的这句话。 我要说的是，很多人好像我们往往都会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官，其实它也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跟感官，它必然会受到各种物质世界的规则所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它会受到物理规则的影响，会受到化学规则跟生理学规则等等的影响。那所以呢，我们整个人其实是不可能凭空的抽象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它一定会受到我们身体经验跟感官经验的影响。所以呢，当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体经验跟感官经验出现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改变你整个人的人生观，或者是你整个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在我跟你介绍今天的第五件作品以前呢，我想先跟你介绍一张在摄影史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很特别，是因为它不是在地球上面拍的，它呢是在月球轨道上面拍的。那拍这张照片的人呢，是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太空人，叫做 William Anders。那他拍摄的时间呢，是1968年12月的24日。当时呢，阿姆斯壮都还没有登陆过月球哦。在当时，也就是在1968年的12月24日呢，当时这位太空人 William Anders， 他呢就是乘坐着太空梭，在围绕着月球轨道在飞行。可是呢，在飞行的时候，他就看到在月球轨道上出现了一幅在地球上绝对绝对看不到的一幅非常特别的奇景。这是什么样的奇景呢？我们想象一下，在地球上，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日出，对不对？日出英文叫 sunrise，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了。那在地球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景象，叫做月出，英文叫 moonrise， 意思就是月亮从地平线上升起了。可是呢，如果你跟 William Anders 一样在月球轨道上飞行的话，你是不可能看到月出的啊，因为月球就在你脚底下嘛。可是呢，在月球轨道上，你就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景象，叫做地出。地出的英文叫做 Earthrise， 意思呢就是地球从月平线上升起了。那当时呢，在1968年12月24日， William Anders 在阿波罗8号太空梭上，他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地出的奇景。于是呢，他就把照相机拿出来拍下了一张后来变得非常非常有名的照片。这一张后来被命名叫做地球升起的照片，其实它不是只有在摄影史上很有名而已，它在心理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那是因为呢，后来很多心理学家就发现，很多曾经看到过地出景象的太空人，他们的心理状态都变得从此不太一样了。就很多太空人他们返回到地球之后呢，他们共同都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敬畏跟渺小的感受。因为呢，就当你从那样一个遥远的地方回头看自己的家园的时候，你很容易会觉得地球好像是那么样的渺小，在整个浩瀚的宇宙里面，地球只不过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的圆点而已。就在这个小小的圆点上面，它发生了历史上所有人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圆点上，它发生了无数的争夺，无数的战争，无数的杀戮。可是就是这个小小的圆点，它却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所以呢，很多太空人回到地球之后，他们都开始觉得好像很多人世间的纷争，人世间的争夺，好像都不再那么样的重要了。就如同太空人 Bill Anders 他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他说呢，我们一路走了这么遥远的距离才来到了月球，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在月球上我们所看到的最震撼人心的景象却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的地球。我今天要跟你介绍的第五件作品呢，我自己觉得它是在整个展场里面最具有诗意的一件作品哦。那它的作品名称叫做如其在上如其在下，As above, so below。 那在凤甲美术馆里面呢，这一件作品它是被投影在天花板上的，所以呢，你要看这件作品的话，你是要躺在地板上看的。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安排哦，因为我觉得这一件作品它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当你的身体被放置到另外一个角度去观看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世界，而且同时你自己整个人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如其在上，如其在下，这件作品它是由两个艺术家所创作的，一位叫做吴雅竹，另外一位叫做 Mariana Salvador。 那这两位艺术家呢，他们就在这件作品的一开头就引用到了我刚刚跟你介绍的那一张地球升起的照片。可是呢，他们要告诉我们的讯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要说的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在太空当中或宇宙当中才能够拥有那样一种改变人生的体验。就假如我们足够有心的话，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拥有那样一种改变人生的体验。在这件作品里面呢，你会看到的是这两位艺术家他们利用了显微摄影的技术，他们去拍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食物的照片，就包括马铃薯的切片啊，就包括草莓，还有草莓上面灰色的霉菌啊，还有包括红酒当中的结晶体，还有包括香蕉皮上面的纤维素，还有像是可口可乐干燥后的结晶体等等等等。所以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作品里面你会看到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食物，它被显微照相机放大了数千万倍。那看着这些照片呢，我觉得我自己感觉那就好像是它把我们变成了一只非常非常微小的肠道里面的细菌，它让我们好像可以从一只肠道细菌的观点去重新看待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食物。那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你从这样一个极其微观的角度在看这些食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发现，原本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食物，当你从那样一个角度看的时候，它好像都变成像是浩瀚宇宙当中的银河跟浩瀚宇宙当中的繁星。好，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介绍的第五件作品哦，叫做如其在上如其在下。那其实讲到这边我已经是超时很多了，因为我其实是希望每一集节目都可以控制在40分钟以内，但是呢实在是因为这档展览它的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哦，我割舍了很久，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介绍这么多。所以呢接下去啊，我会用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来跟你分享我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件作品。那这件作品呢，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是在思想上最具有启发性的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呢，它的名称叫做常数 Constant，就是数学常数的那个常数。那的创作者呢，是来自俄罗斯的 Sacha Lysenkova 以及来自德国的 Benny Wagner 这两位艺术家。那常数这个作品呢，其实它看起来就有一点像是 Discovery 频道会拍的那种历史故事的影片。那这个常数它在演什么呢？它在演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两位科学家的故事。这两个科学家呢，一个叫做德朗布尔，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皮埃尔梅尚。那这两位科学家呢，他们都没有参加法国大革命，但是呢他们做的事情其实也算是另外一种意义的革命。就他们两个人呢，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们就一路从法国最北边的城市敦刻尔克，就一路往南走，一路走呢就穿越过了巴黎，最后跨越过了法国的边境，走到了比法国更南方的城市巴塞隆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走呢？那是因为他们要去测量地球的子午线，也就是地球的经线的周长。他们的目标是哦，就他们想要把子午线的周长给测量出来，然后呢，他们就可以用这个子午线的周长来去制定公制单位的长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尺的长度。那所以呢，如果你去研究今天所谓的一公尺到底是怎么样被定义的话，你会发现哦，一公尺的长度最早的定义，其实它的定义就是地球子午线，也就是地球的经线，它的长度的4000万分之一就是一公尺了。 那我刚刚说的影片里面这两位法国的科学家呢，他们为了要把一公尺的长度确切的定下来，所以呢，他们就想要去准确的测量子午线的周长。啊，这个影片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影片有趣的地方就是哦，是你稍微想一下，你就会发现，像这两位科学家的这种企图，就说这种想要用地球的经线的周长来定义单位长度的这样一种企图，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现代的企图哦。因为呢，在古代的时候，当人们想要去定义长度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祖先永远都是用一种非常具有身体感跟生活感的方式去定义长度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会使用英尺来作为长度的单位嘛，对不对？这个一英尺的英文叫什么呢？叫做 one foot。 那英尺之所以叫做 one foot， 那其实就是因为英尺它最早的定义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脚的长度嘛。又比如说呢，古代的农民当他们要去测量一块田地的面积的时候，通常他们不会真的拿卷尺去量的。他们怎么量呢？他们会说这就是一块我一个上午可以翻得完的地。那对以前的农民来说呢，这个一个上午可以翻得完的地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方便大家可以非常通用的一个面积的单位了。所以传统的度量衡的定义，它其实是非常生活感，非常有身体感的。可是呢，你就会发现到了启蒙运动之后，就开始有越来越多人要尝试用抽象的方式或者所谓客观的方式来去定义长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有一方面这是科学进展所带来的结果。可是呢，在《常数》这部影片里面，他就提出来一个很特别的观点，就他认为说呢，这种用抽象的方式来去定义长度的这种企图，它其实跟人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呢，他认为在启蒙运动跟工业革命之后，就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人的生命跟人的精神世界跟外在的自然世界是无关的。自然世界它变成一个好像是我们可以用我们人类的心灵去控制、去测量、去改造的一种物件而已。所以很多人他开始不再想要用身体去亲密的去感知、去感受这个世界。所以呢，到后来我们甚至连在定义度量衡的时候，我们都会刻意的要把度量衡里面的那种身体感给它彻底的消除掉。那但是呢，《常数》这部影片，假如你看到最后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部影片它其实是要批判这种态度的。因为他认为呢，身体感跟生活感其实是不可能真正的消除的。所谓的那种真正抽象的度量衡或真正客观的度量衡，它顶多其实只是一种错觉而已。比如说在《常数》这个片里面，你就会看到当初两位科学家德朗布尔跟皮埃尔梅尚，他们在测量子午线的长度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犯了很严重的误差的。他们为什么会犯误差呢？那就是因为这两位科学家他们利用了当时一种最先进的光学仪器在测量两个点之间的距离。但是呢，这种光学仪器是有缺陷的，因为后世的科学家就发现这种光学仪器其实它会因为人类眼睛的构造，当你用肉眼去看它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系统性的观测误差。所以呢，后来的科学家就发现哦，当初这两位科学家他们所定义出来的一公尺其实并不真的是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而是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四千零七万五千分之一。也就是说呢，我们原本以为这个有史以来最抽象最客观的长度单位的定义，其实它并不真的是客观的抽象的，它其实是代表的是这两位科学家身体劳动的成果跟他们眼睛劳动的成果。所以呢，这个我们以为很客观很抽象的东西，其实最后到头来它还是一种充满主观感受跟充满身体感的一种东西。好，讲到这边我就终于把今天我要跟你介绍的六件作品给介绍完了。那当然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跟你讲过，其实我真正的用意不是要介绍这六件作品而已，我真正的用意其实是要透过这六件作品来跟你讨论或者跟你分享我是怎么样来阅读这样一档展览的。 啊，在我看来呢，我开头介绍的《森林们》跟《记忆》这两件作品，他们在谈的就是物件如何帮助我们建造回忆，还有物件的消逝，它如何会改造我们的记忆，甚至让我们的记忆完全的覆灭掉。那接下去呢，我跟你介绍了《来自地狱的石头》跟《特殊水》这两件作品。那这两件作品呢，它就让我们看到人跟物之间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在某一些特定的时刻，人不但不能够去操控物，人还会反过来被物所操控，甚至反过来被物彻彻底底的颠覆成另外一种样子。那最后呢，在如其在上如其在下还有长树这两件作品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感官其实它们也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在很根本很根本的意义上，我们的身体感官其实它不断的在构造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其实并不拥有一个真正抽象的自我。这个所谓抽象的自我，它其实也是由物质世界当中的各种元素所构成的。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掉身体，摆脱掉感官，而去感受这个世界。好，以上就是我今天这一集节目想要跟你分享的事情哦。也就是说，我想要分享我作为一个阅读者，当我去阅读了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这样一档展览之后，我的一个读后的心得。那当然节目最后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就我的感受跟我的解读不会是唯一的，所以呢，我想要再一次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去凤甲美术馆走一趟。我很期待呢，如果你亲自去了凤甲美术馆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些跟我不一样的想法跟我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假如你之后真的去了凤甲美术馆看展的话，假如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你看到了什么东西，我都非常希望你可以写信或者是留言来告诉我。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跟你介绍一首音乐假如你是《艺术语》的读者，这个节目的长期听众的话，我想你一定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小小的惯例，就是呢，每到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会跟你分享一首我联想到的音乐。今天最后要跟你分享的音乐呢，是由非常非常著名的现代作曲家 John Cage 他所写的一首管风琴的曲子，叫做 As Slow As Possible， 中文翻译叫做尽可能慢。那这个 John Cage 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作曲家哦，我之前也曾经在另外一集节目里面介绍过他的另一首也非常有名的作品，叫做4分33秒。那这个4分33秒呢，他其实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音乐的，就是他是4分33秒的沉默，这个沉默本身就是这首曲子的音乐。那 John Cage 为什么写这样一首奇怪的曲子呢？那其实就是因为 John Cage 他要逼问我们，到底音乐的极限是在哪里？就如果完全不发出声音的话，那这样的音乐还能够构成是音乐吗？那假如你觉得4分33秒已经够古怪了的话，那呢，我跟你保证哦，今天我要跟你介绍的这一首曲子《尽可能慢》，它就是一个更古怪的曲子。这个尽可能慢呢，这个曲子你把它的乐谱摊开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谱其实很短，就只有两页而已。可是呢，这个作曲家给我们的速度指示非常的诡异，因为 John Cage 他要求我们在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要越慢越好，要尽可能慢。但是呢，到底要多慢才叫慢呢？作曲家并没有明说。所以到后来呢，尽可能慢这个曲子它出现了很多很夸张的版本比如说有3个小时的版本，有6个小时的版本，有9个小时的版本，它好像完全就是在考验管风琴家的体能的极限。那可是呢，以上这些都还不是最夸张的版本在这首曲子所有的版本里面，它最慢最慢的一个版本，它是出现在德国的一个教堂，叫做 Burchardi 教堂里面的管风琴所演奏的一个版本。那在这个 Burchardi 教堂里面的管风琴呢，它是由一个自动化的机器所演奏的，它不是由真人演奏的，所以它真的可以用有够慢的速度来去演奏这首曲子。 那它到底有多慢呢？我跟你讲哦，它这个版本呢，这个演奏，它最早是在2001年的9月5日的时候开始演奏的。那一路演奏到什么时候呢？它一路演奏到现在，此时此刻都还持续在演奏。那预计要演奏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答案是它必须要一路演奏到西元2640年的9月4日才会演奏完毕。对，你没听错，它一共要演奏639年才能够演奏完毕。好，所以说这是一场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活着听完的音乐会。那 John Cage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这么诡异的音乐呢？其实我觉得John Cage 他有一点像是在做行动艺术，他也是要逼问我们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像往往会误以为说音乐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艺术，可是John Cage 他就要逼问我们说，如果有一首音乐它超出我们所有人的肉体感官的极限的话，那到底这样子的音乐它还能够叫做是音乐吗？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身体感官的参与的话，那这样子的音乐或者这样子的艺术到底它还有没有意义呢？好，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要跟你分享的音乐就是这一首由 John Cage 所创作的As slow as possible， 尽可能慢。那当然我不可能在这边跟你放那个639年的版本了，所以呢我要放的是由演奏家 Joseph Drew 他所演奏的一个一小时的版本。当然一小时的版本也是太长了，所以呢我只会放这个版本的最前面的两分钟。那当然假如你听不惯这种前卫音乐的话，可能你就会觉得这个音乐很难听啊，好像完全都没有什么变化，确实是不太好听哦。但是我想请你稍微忍住一下，稍微撑一下，因为如果当你撑到一分多钟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这首曲子终于它出现了第一个和声的变化。